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今天带给您的是《桃树传》第20集，呼召当代先知。桃树在给年轻的传道人讲课时，经常呼吁他们加入他的火热的新团契。参加这个团契的人应该心甘情愿地付上代价，并且和他一样以神秘主义者的方式开展事工。他发出了一个关于当代先知的特别呼召。他发现当代教会里有许多优秀的人过着无瑕疵的生活，他们就是那些非常杰出被圣灵充满的圣经教师。他说，我从他们的施工中获益匪浅，并为此深表感谢。但是我相信，在各个时代，上帝都会呼召一些他特别拣选的人，赋予他们特殊的恩赐，使他们能够满足自己时代的人的需要。这些人明白上帝对于时代的心意，因此从容不迫地讲出他们的信息。从某种意义而言，这些人就是他们所处时代的先知。桃树告诉这些年轻人，为了跟从主，你必须要付上一切。如果你想要成为上帝在这个时代的代言人的话，付出的就会更多。教导圣经是许多人都会的，而且许多人都在做，也做得很好。许多牧师通过教导圣经建立教会，并且做得非常好。虽然我们确实需要圣经的教导和教导圣经的人，但是每个时代都对先知有强烈需要。在每个时代，这些人都是从灵而生的被上帝的新酒灌满的小群体，他们向着有耳不听之人清楚地传达着上帝的信息。桃树一直强调教导如何敬拜上帝是很重要的。他倡议要引导会众，主日敬拜不能只停留于表面，而必须有内涵，并且要庄重，要让会众学唱一些古老的圣诗，那些荣耀上帝的有内涵的圣诗。在一次圣经大会上，桃树向一群年轻传道人讲述了他的一次经历。有一位传道人朋友和我一起步行到树林中去，打算在那里读经祷告。他在一棵倒下的树木边停步，然后就睡了过去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。于是我就像耶稣所做的那样，独自走远了一些，然后跪下读经。我读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扎营那一段，上帝要他们把营地拼成一个美丽的菱形图案。就在那时，我见到了上帝，如此真切，就像我从没遇见过他一样。于是就在那个树林里的圣所，我低下头敬拜上帝。那次经历后，我对于廉价的宗教快乐几乎完全失去了兴趣。那些人云亦云的宗教说辞再也无法吸引我，因为我已经与独一真神面对面了。在我生命中，上帝成了我唯一关注的对象。在事工生涯中，桃树很早就觉察到先知的恩膏已经浇灌了他。 这使他谦卑下来，不但如此，还催促他跪下祷告。在刚到芝加哥的那几年，他经常带着本圣经，一大早坐电车去密歇根湖，花整整一天与上帝独处。桃树能够讲出先知的话语，是因为他曾在祷告中与上帝摔跤。他享有20世纪先知的美名，也确实履行了先知的职责。就如一些人的观察体会，他是福音派的良心，不仅在他那个时代，在以后的时代亦是如此。诗人雪莱对诗的定义是，最快乐、最高尚的心灵所刻画出的最美好、最幸福的时刻。阿纳托尔·法郎士则把优美的诗比作拨动我们心灵之弦的琴弓，它不仅倾诉了诗人的心声，也在我们心中引起共鸣。诗人往往需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，方能写出如此的佳句。华兹华斯曾说，他卖诗换来的几个小钱还不够买根鞋带。大卫王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天下，少年时就打败了巨人歌利亚，让世世代代的小孩子为之欢呼雀跃。他和约拿丹之间肝胆相照的友谊更传为千古佳话。但是现在看来，这位伟人最高的成就竟是他的一首微不足道的小诗，诗篇23篇。这位才思敏捷、落笔有神的诗人，常弹着竖琴吟诗作句，留下了许多鼓舞人心的佳作。这首小诗只是其中之一，但他在时光长廊中久久回响。桃树既爱诗，也爱写诗的人，因为这些人和他一样，看重生命中美好的事物，为了心中的重担而轻看钱财，甘愿舍弃安逸生活。他们冥思苦想，夜不能寐，最终厚积薄发，迸发出令人称绝的佳句。桃树本人较少尝试诗歌创作，但也写过一些诗，其中两首由麦卡菲配曲，曾在不少场合献唱。一首是《天父之道》，曲子取自舒伯特的《圣母颂》；另一首是《我心深处》，曲子取自马斯奈挽歌。桃树在晚年编辑了一本诗选，他逝世后不久，由基督教出版社以《奥秘派诗歌选集》为名发行，这成为他晚年的文学成就之一。桃树爱诗，无论是信仰类的还是世俗类的诗歌，他都喜爱。他的爱诗之心体现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中，有好几本他出版的书均以祷词作为每章的开始，以诗作为每章的结束。
他对神话语的饥渴将许多人引向丰美的源泉。他说，对上帝的信仰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事。透过深入了解他的生平及思想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如何锤炼他的一生，并用他来影响所有渴慕与上帝同行的人。
这是我的呼求。
欢迎收听桃树传。
更爱你，永不失去记住爱你的心。
在写信仰类诗歌的诗人中，桃树特别偏爱山水田园诗人，比如能从造物的奇妙中感知上帝的华兹华斯。虽然许多诗人的诗作都以天地造物为始，以上帝为中，桃树却认为应该以上帝为始，以天地万物为中。他 他虽然受山水田园诗人的启发很大，但仍然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在读到这些诗的时候，心中难免会失望，因为这些诗所提到的上帝是经过诗人思意诠释的上帝，并且身影模糊，几乎无法与大自然的力量区别开来。这样的上帝并不是在圣经中通过耶稣基督所显明的上帝。陶叔认为，圣经中的先知和诗人们的视角比山水田园诗人们的更好，因为首先看见的是上帝，他们被信仰的力量引领到上帝的宝座前，从那里俯视受造的大千世界。他们深爱着天地间的造化，但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出于创造他们的造物主的缘故。他们遨游于天地之间，就如在上帝的花园中穿行，所见所闻都令他们感受到造物主的存在。他们在狂风骤雨中见到上帝，在电闪雷鸣中也听见他的声音，巍峨的群山向他们诉说着上帝的大能，安稳的磐石提醒他们上帝是避难所。虽然桃树在天地造化中清晰无比地见到了上帝，但更吸引他的是新天新地，而不是现在的世界。在一篇名为《将来的世界》的社论中，桃树提醒他们都在前往另一个世界的旅途之中，并且有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在为我们开路，为我们预备地方。这实在是难以言喻的奇妙。他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，那是一个胜过死亡、没有恐惧、也没有伤人之物的荣耀圣城。在这篇社论中，他以克鲁尼的《伯纳德》的几句圣诗作结：耶路撒冷的荣光是选民的荣光，是我们所爱的意象，是将来的意象，是我们心中急切的盼望。凭着信心，我已经看见了你，就在此地，我分明遥望到你城墙的轮廓，于是我的心为你燃烧，我奋斗不息，心潮澎湃，满心向往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叶兰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，愿上帝赐福于你。
亲